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我们上完了明朝、清朝的这些代表人物啊，那现在要上的是民国初年啊，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他的生平，然后现在开始陆续在看十个你不可自不知的太虚大师的小故事。今天进入到了我们参考资料的第10的 P17 页。他介绍的是《海潮音月刊》，就是太虚大师当时让那个他们办的《海潮音》，那他前面怎么做下来的，以及之前的名称这个的演变，我们请索矮霞师姐为我们念。
一日，太虚到上海陪同友人拜访朋友，怎知这位老兄明着说支持，暗地里却处处阻碍佛教的推广。言谈中，此老兄大言不惭地批评某僧如何如何污浊。只见太虚脸色一变，大声地呵斥：“你每天深陷在污浊中不自知，竟还敢说僧污浊？”大概因为僧人像一张白纸，稍微染了一点墨，就引起旁人的注意；而像你这样的人，就像一块抹布，虽然布满了污秽，却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一点也不自觉。这位老兄连忙辩称：“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为了敬僧，不是骂僧。”太虚听了，大笑起来，接着说：“所以我现在不是在骂你，是在称赞你。像这样的美誉佛教遭受不明的毁谤，太虚总是挺身便斥，透过他锋利的笔及无碍的辩才来护法卫教。”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创办了《海潮音月刊》，不仅传播推广了佛教知识。破斥外道及不正信的佛法，也催化了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海潮音一开始不叫海潮音，民国七年，大师创办了以宣扬佛法为宗旨的团体觉社。觉社主要的工作是：一、出版专著；二、编发丛刊；三、讲演佛学；四、实习修行。这样将佛法以文字和口语广为宣传的方式，带动了当时全国各地讲经及组织佛教团体的热烈风气。民国九年，觉社结束，原每季发行的丛刊改为《海潮音月刊》，继续为佛法发声。海潮音的意思，太虚大师曾为《海潮音》下了这样的定义。人海思潮中的觉音，以发扬太大乘佛法真意，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为宗旨。海潮音自民国九年创刊以来，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等种种动荡不安的情况，虽有经济与人事等困难，但从没有中错过。民国38年，负责的大行法师将这份刊物迁台，继续发行。《海潮音》杂志发行至今已经87年了，他一路陪着走来，颠颠簸簸的近代中国佛教，见证了其间的历史。文字虽然无声，却默默地释放着它的力量。尽管已处不同的时空，这些印在纸上的文字，现今读来却仍令人热血激昂。在以文字弘法的路上，前方是大师头也不回独自行走着的背影，那孤绝坚毅的身影，仿佛是一声声无言的催促，跟紧脚步，为佛教的正觉之音发声。
好，当时呢，因为大家对于整个他想要做的革新，以及佛法的，那时候不是光佛法有这样的新旧的交替。我们也有所谓的维新运动在发生嘛，还有所谓的白话文运动。那透过这一些呢，刚好跟整个环境做上结合。那时间呢不太允许，我刚才前面以前我跟他讲，他好像缺乏教材，还有他缺乏整套。第一个是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也不可能，所以他就是我先让大家有了解，我有这样的想法。 之后再能够以时间推出多少的成就就推出多少的成就。那只不过很可惜，就是他的舍身这一期的生命啊并不是很长，所以当他把一切都推展到一个顶期的时候呢，也大家都对他有认同的时候，他却那个时候啊舍报了。好，所以后面如果他再多活30年，应该整个教育不会是现在的情况，佛教教育不会是这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看第19页，是关于教育的部分，是佛学院的创设。那我们再请班长为我们再往下念。
台湾佛教界近年来办学情况兴盛，其中专为栽培的提升僧众素质的佛学院或类似的教育机构超过50所以上，其感发与思想的启蒙与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提倡僧教育的提倡僧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太虚在提出改革僧制的想法后，受到保守人士的反对，后来也将重心转移，从推动僧伽教育着手。在太虚的观察里，中国佛教界长期不重视佛典律仪，导致僧人素质低落，于是在办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教义与律仪的基础教程养成。佛学院的开办为佛教人才的养成教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格局。武昌佛学院民国11年创立，目的为普遍推广佛法，使一般僧众的基础的佛学教育及有一般常识的国民教育，以养成佛教师范人才。在课程的设计上，除了教义的教授外，另有哲学、国文、英语、日文等科目。管理方面采丛林教育，早晚课诵、坐禅等，僧俗兼收，学制为3年。第二学期学院招生时，太虚因应学生学习状况拟作变革，但在提出后却遭受反对力量而无法推动，终辞院长一职而离开。民国21年，武昌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并设立研究部，于秋天因酌于经费停办。闽南佛学院民国16年至21年，太虚任院长，后因学院与南普陀寺间的摩擦日深，辞院长职。民国26年抗战爆发，停办。世界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民国19年于北平成立，设立西兰留学团，一年后因经费筹措困难而停办。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民国21年于重庆成立开学，主要为增进汉藏语系佛教间的沟通交流。太虚命法尊法师主持。民国34年汉藏教理市场一场成立，从事汉藏重要典籍间的互译。巴利三藏院民国34年于西安成立。在时局动荡、办学资金来源不易的年代，太虚奋力为佛教教育留下依循的典范。除了台湾外，中国于1985年闽南佛学院恢复招生，1994年4月8日武昌佛学院重建完成招生，2006年9月闽南佛学院青年佛学进修班开办，发展佛学信众教育，大师撒下佛教教育种子已然萌发。
好，这一页呢，在前面第二段的部分，他有提到，就是在他的观察里面啊，中国佛教界长期不重视佛典律仪，而后导致僧人的素质低落。这个因为我们是从明朝开始上起，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是明朝有政策性的，要让整个僧人的素质低落，让你不要有另外一个思想。大家应该有印象吗？他第一个是把律宗给取消掉，就是律学的部分取消掉。第二个事情是 你不能够入成正讲经，能够入成正的只有金灿的领金灿，而且依他们朝廷考试通过的金灿的方式才可以入成正。那你要讲学，你要自己研究，必须在离城外很远的地方，大部分都山林野岭的这个情况才可以。所以当然自然就没办法啦，没办法传承。那到明朝中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僧侣都返回俗籍，就完全没有出家众这件事。直到明末才有一些呢，当时虽然被强迫返回俗籍啊，那他里面着僧衣外现俗相，才又在朝廷的规范呢比较松散的时候啊，他又恢复了僧侣的身份，就明朝的时候。所以到明末才有所谓的四大师啊，明初明中都不可能的，这样理解吗？那这样的情况到了清朝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因为清朝不是佛教的国家，它也不是中国所谓汉族治理的情况。那他们是虽然也有讲说他崇佛，但他的崇佛是属于以密学为主的，以喇嘛教为主的，也不是现在我们讲的西藏佛教，那是还另外一点点体系，是混上了本教，是混上了本教的系统的。那从这个情况到太虚大师呢，时间一经过啊，就七八百年。那当然呢，七八百年下来很多情况就不同了。再一个就是他在武昌佛学院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跟他们有冲突，是因为他要求他们上的课除了教义以外，他因为他开了哲学、国文、英文、日文等科目啊，可是那些东西他要学的时候，事实上人的时间体力是有限的。那教义呢，他当时并没有师资，一个是师资，你的教义的师资跟你请到国文英文的师资来比，你们猜哪一边的师资会比较杰出？因为就已经僧侣堕落啦，僧侣没培养了，你忽然又教了这些，那你跟你教这些士学的、哲学的、英文的师资一比，大家的学生都是没有判断的，就会觉得你请来的师资，这边的师资比较好，然后就会被这边吸引，被这边的教学方法也吸引。所以后来啊，整个情况呢，他又希望再去做累积更多让他们跟上新思潮的事情啊。那你已经以一个已经是佛学院的单位来讲，或者闽南佛学，他会觉得那你怎么不去上西式学校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在佛学里面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把我的某些课拨给西式学校去外面上就好，这个里面就让他有一个系统性，这样的想法是 OK 的，你理解吗？就有些课外包给西式学校让他们出去，你有些课在我这边就自成一个体系，这样至少还学生不会混乱。所以在武昌闽南呢，都是因为这个情况而后有冲突性的。那后面两间学校呢，是一个就是属于他自己开设的啦，所以冲突性就比较低，但是经费上是有困难的。但后面呢，就那再来的最后两个呢，就是汉藏教理跟巴利。那这三个呢，因为他引进来了，让我们知道说开了眼界，原来藏经啊、汉学啊有各方的所谓的各种传承啊。那现在台湾呢，现在的情况就对佛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有巴利藏啊、梵文的都有一段有研究，还有西藏的。像我们是中华佛学研究所出身的话，我们一定要会至少判八藏，你都要会看两种以上，你可以藏文、巴利文跟梵文三种嘛，三种你要选会两种，英语、日文也都要学，英文更不用说了，日文是一定要会。会哪些？他不要你很会口语，他要你会看古典日文，就是他们日本人在集结藏经，像那我们大正藏不是一百册，后面的地方都是日文的古典日文嘛。不要把古典日文跟汉文一样读法，要能够学会古典日文的文法。我们那时候重点是放在阅读古典日文的文法，以及呢现代的比较基础的文法。好，那这个部分必须得说，我们的太虚大师呢对这个部分的投入很多。不过我们那时候很可怕，两年内要上完那么多课啊，语言的课占了我们的课呢，你可以想看比例多大。语言来讲， 那教义的部分就比较少，教义的部分就比较少。所以学生的教义的部分，老师采什么方式？老师认为说你念的是研究所了嘛？那教义的部分，他就是给你开科目，然后同学们去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是在研究生来说是 OK 的，像我们班上那一班最低学历是大，是那个我们班上的最低学历不是大学，他要求你考进来的最低学历是大学嘛？那时候是希望这样，或者是佛学院。可是我们那一班进来的学历全部都是四间学有硕士以上，还有博士班。我们那一班啊，当然我们的前后届的不一样，我们前后届有的是只有高中或国中，可是我们那一班是很特别，所以我们现在一班很多都还留在各个地方教书，里面有英语硕士、数学硕士，然后还有留美的博士。我们那一班很可怕哦。那所以我们做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在教育上面就变成是大家都有做学研究的学术底子了，不论你是留哪一国的，因此做出来的小组讨论呢，彼此教育上就可以比较鞭辟入里。可是我们在后来有在新生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呢，大部分就比较学历比较低落，我就可以理解说他这边这样子的情况会造成主管单位啊会有矛盾性。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后面几届的情况，因为后来有再回去教书，所以后面几届的情况我就理解。我前面那一届，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学分修差不多，而且我们在四艺嘛，所以对前面的情况我们就掌握不是很好，但自己上手了之后，你看后面就比较了解状况。后面他们的那个四间的学历就比较普通，大部分是由其他国家推荐进来入学的，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念书的比较少，我们班上的出家众呢念的、啊、不多，我们班上出家众也不多，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所以世间学很高。那出家众里面呢，学历呢至少就是大学，所以我们全班撑起来很好。那后面的不是，他们的在家的学历啊都国中，就是国民教育比较多。那他们往上的话，就是在高中佛学院的高中部啊大学部念出来的，甚至有在其他国家的高中部大学部佛学院念出来的。当他们进来之后呢，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堂课是高明道老师的课，那高明道老师会问问题，其中一个地方是问到那个心经。大家知道心经有好几个译本吧，翻译的人，然后他问到一段话以后，就叫其中一个同学背出课诵本里面的那个心经。那个我们的算是下面几届的那个学员啊，他心经背不全，他没办法背。那后来老师问他说，那你可以背哪一个本，你如果课诵本的不熟，你依你们道场看你们用哪个本嘛，因为他看他是留学生，他不会背心经。那老师说，那你们课诵本是什么，你们可以背讲一下你们科目吗？他在佛学院里面念完高中部大学部，今天被推荐进来念的中华佛学院所，他没办法描述他在里面的课诵的内容。不是叫你背课诵，而是描述你做了些什么在你们的早晚课。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后来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太虚，因为我刚开始说我读这一段历史啊，我也很不能理解太虚大师这样做很好啊，就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不是一样吗？我们全班不就这样小组讨论，然后很快就可以读完那个玄义，我们就变成是我们每个底子都要够嘛，你回家自己拆开读你 OK。 后来等到我们下几届啊，又加上我回去教书的时候，就发现说你这个是要遇到有底子的人你这样做 OK， 你遇到没有底子的人啊，他们是看哪个老师会，哪个老师可以跟他们嘻嘻哈哈，他和哪个老师和他们的气味，他们往那边去。你对于佛教里面的教义义理，你那个是枯燥的，讲句实话那真的是很枯燥，你必须要耐着性子去煮的。你读英文你可以背单字可以唱歌，你这个教义义理啊，像你们不是被我盯的都快，有同学会快哭了，这样懂意思没有？那学生就会在哪边上手了，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把这个西学引进来，结果反而让学生注意力不专，连原来的本都给忘了，这样理解没有？ 所以 我原来第一年我开始接触佛教史的时候，我有点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们全班都适应良好啊，这样子有何不可以，何况汉巴藏我们还选三个英日语是必须要上的，好，然后我们都觉得 OK 啊 OK 啊很好啊，这些意这些看看的，我们同时要修印度佛教还有 汉就是所谓的北传佛教印度佛教，那另外我们还要修南传佛教雪域佛教，雪域就是往西藏上去的地方叫雪域佛教，然后西藏佛教史，我们同时要修五个佛教史，我们也觉得 OK 啊，而且各自讨论，那另外呢有三种教义你要选其中一种，而且要专门至少要修其中一种教义的里面三部两三部经，就一个学期里面要两部或一部或三部，因为看学分是三学分还是两学分，我们那个班上没有人叫苦，而且都适应很好，可是到后面几届呢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就会走到往西学或者偏到语言学去，而没办法看到教义的部分，这样可以理解了吗？为什么他整个情况当时会产生冲突，跟你们描述一下，来我们再翻到请各位看到23页的部分，23页这一个是三宝歌，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嘛齁，三宝歌真的念起来啊很感人齁，那他这边就是23页，我们请来看一下，国有国歌，学校有校歌，有没有一首也可以代表佛教义理与精神的歌曲呢？民国19年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大醒资峰等诸位法师看到了佛教缺了一首代表性的教歌，当时精通美术音乐的弘一法师到福建南安小雪峰过春节，太虚大师也到了那里度岁，于是请弘一大师啊撰定群谱，由太虚法师依曲谱而把整个佛教教典融成赞叹三宝的功德，做成这首微妙今生流传至今的三宝歌。这是这个地方写的，那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太虚大师写完了这一个是他一个心里的感慨啦，很年轻的时候写好了，那他这首这个词呢他不是为了写词，他只是写了一个感慨，那就在他们的书斋里面啊跟一些文件就叠在一起了，就年久了时间久了，然后因为弘一大师他比较近，他喜欢整理文字，然后 阅读一些，你们知道弘一大师一开始学的时候他就是闭关型的人吗？好，闭关型的人，好，所以他到那个地方一样，他虽然有在教课，但他很多时间都用于在属于看东西 看资料文献的部分，有一天他在里面翻到了看到了掉出了这么一张纸，里面就写了这个词，那他也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说这是谁的虚云法师，对不对？太虚法师写，他就开始觉得这个太好，他心里面有一种感动，那就把他写成了曲，让他的学生教那些学员唱。那太虚大师当时真的在国外嘛，回来以后听到的时候啊，这就是很震撼，他被震撼到，他当时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而是这么样的震撼。这是另外一个版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还是你们听的版本都跟他一样是太虚大师去请弘一大师写的，还是你们都没两个都没有听？那你们听到哪一个版本？都没听过。这些人与人的事情、哦、有时候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哦，那就听听看、哦、就是我是觉得另外一个版本比较好像让你觉得比较感动，你看那一幕就是弘一大师已经觉得心就是这东西太好了，我不写可惜，这种习才，然后太虚大师回来以后听到之后也觉得说我年轻时候是这样子，那种就是两者都有一种很深的心灵震撼，所以我对另外那个版本、哦、我比较喜欢啊。另外这个版本就是啊，我写了以后我去请你来作曲，这个就好像很为作而作，不是因心灵震撼感动而做，那个感觉懂意思吗？好、哦，来我们来看下面的三宝歌的歌词，它总共分三段，然后最后一行是单独唱的，前面三段是同一个曲、哦、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山界活宅众苦坚逼，谁寄以安宁，大慈大悲大慈大雄力，南无佛陀爷， 招揽万有人习众生，功德莫能名。二弟总持三学真上，恢恢法界身。记得尽缘，懒患思疾，荡荡涅槃尘。众缘性空为视线，南无达摩耶。离物不张，蔽物不解，幻乎其大名。一尽律仪，成妙和合，灵三宜方行。修行正果，弘法立世，厌续佛的名。三圣圣贤何寂寂，南无僧伽耶。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尘。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尽行受献生命，信诵勤奉行。这三段歌词呢，分别讲的是佛陀达摩，达摩就是法，然后僧伽就是僧，就是讲佛法僧。然后今日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就是为此佛法僧为我之归依处啊，实际上就是三归一的意思。好，三归一的意思。三段歌词呢，各有规旨，庄严而神圣地再现了佛教徒皈依时的宽宏心境和坚定的意志。每段歌词的结尾处再三强调，今乃至信受勤奉行啊，如同一个人一生是人生的宣言，它是佛教徒们在宣告大彻大悟、济世立身的生命开始了。弘一大师的曲共分二十四小节，音调平整，节奏方正，徐缓，其大调式的旋律可以使人在咏唱之时产生庄严崇敬的心情。歌词歌曲结尾处是在高八度的主音上完成终止的，但音调升高并非意味着感情冲动，而是内心得到感化，从而向往皈依之情更为炽烈。三宝歌一经创作，即成为当时泉州慈儿院儿童早晚礼佛时的赞歌。太虚大师还提赠一记，圣教造心，佛律延伸，内外清净菩提之音。后来此歌在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发表，由法尊法师译成汉文，成空法师也为此歌撰写缘起和广释。如今三宝歌已成了佛教界内外广泛传唱的弘法歌曲。你们都会唱吗？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我赶过来扫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从25页开始齁。